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能够继续来思考，在这样伟大末世等候主再来的情景中，我们用怎样的生活态度来面对。昨天我们讲到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在世上活着，服侍主，为主而活，为主所用。因为我们有双重的贵重，被创造的贵重，蒙拣选的贵重。我们既然是贵重的器皿，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发挥贵重器皿应该有的用途，应该有的价值。侍奉主是我们蒙恩的目的，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注意那个使这个字，使你们侍奉，也就是说前面的动作要达到后头的目的。耶稣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目的是要我们侍奉神。 NIV 的版本说 So that you may serve the living God，因此你们才得以侍奉那永生神。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没有侍奉的资格。若没有耶稣的救恩，我们根本就远离上帝，我们是污秽肮脏败坏，怎么可能，怎么有资格侍奉那位永生的圣洁的神圣的上帝？所以我们先蒙恩得救，然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能够侍奉神。我们用侍奉神来预备自己，我们要预备，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用侍奉上帝来预备自己。而且我们上帝是带给我们恩典，因为我们灵命的长进就是在侍奉中长进的。主耶稣曾经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说，耶稣以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功作为他属灵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读圣经是属灵的食物，因为耶稣也曾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他面对魔鬼撒旦的引诱，让他石头变成食物，他就用生命记的话来回答来抵挡这个撒旦的引诱读经是属灵的食物。但是耶稣还有一个菜单，我们常常忘记了，侍奉上帝遵行神的旨意也是属灵的食物。耶稣在什么时候讲那句话的呢？他带着门徒去布道，走路疲乏，所以他到了雅各井旁就坐在那儿休息，门徒就到城里头买食物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来打水，耶稣就跟他要水喝。那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听他的口音，一看他的穿着，就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说，你若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先生，井这么深，你又没打水的器具，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说，人若喝这个井所喝的，说喝这所出的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个妇女就说，她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先生来，你叫你丈夫来。这个女的吓了一跳，她说，我没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就吓了一跳，她说，我看出你是先知。然后她就转移话题，她说，我们都说在这个山上祷告，你们怎么说在耶路撒冷祷告？耶稣说， 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是用心灵和真理。那个诚实应该翻成真理，用真理敬拜。现在我顺便说，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崇拜，昨天潘牧师已经提到了，有些奇奇怪怪的方法，我们以为用那个方法就叫做敬拜，错了，不在于方法，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台湾有一个祷告山，我从来没去过，好像到那个山祷告就比较灵，哪有这回事情？既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意思说不是用外在的，是用内在的，是用心灵是没问题，诚实是不够的，是真理，那个字应该翻成真理。到庙里去，到庙里烧香拜拜的人难道不真吗？他在说，哦，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他这样吗？他不认得真神，他以为那是真的，而且他是用他的心，而且非常诚实。我告诉你，比基督徒祷告还诚实。我觉得基督徒祷告有时候还比不上到庙里去拜拜的人，他们是磕头如捣蒜，他们真心在那儿敬拜，可是他不合真理，他们拜的是偶像。偶像圣经里面说，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我做了一个打油诗，一口无言，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不动，五官不灵，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实在无用。这就是这就是偶像。可是他们拜偶像可以拜得这么真呢、啊、我们拜真神拜得这么假、啊、太奇怪了。那这是顺便说的，我们以为说啊要怎么样啊、要敲锣打鼓，要地上打滚，那才叫做害的敬拜。敬拜不在于外面，在于内在的心灵和合乎真理。有的时候有一些诗歌我唱不出来，因为那个诗歌不合乎真理，不合乎神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也不管呢、啊，管他，只要调子好听，唱起来很激动，那就唱就是了。内容都错了，上帝在天上说：“你们唱什么东西啊？跟我的启示都不一样，跟我的真理都不一样，还唱那么大声。”所以要用心灵和真理敬拜。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越听越害怕，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看，然后呢，他就说，他还要逃避，他说，哦，这个，我知道基督要来，有一天这个弥赛要来，他要把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这个妇女才感受到、体会到，原来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兴奋的不得了，就把水罐都丢了，一路跑回去说：“我遇见基督了，我遇见弥赛亚了。”他把我一辈子所做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太兴奋了。假如我是他，先打个水给耶稣喝，喝完了我再跑去。他连打水都忘记，把水罐都丢了。耶稣讲了半天，本来就很渴了，跟他讲了一大堆，更渴了，还没水喝，这个人就跑掉了。就在这个时候，门徒回来说：“拉比，请吃，我们买了东西。”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以为说有什么人拿东西给他吃了，耶稣就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功，我们的灵命一定长进。我们就是在侍奉中长进，有哪一个人你不侍奉能长进的？绝不可能，那违背这一段圣经，怎么可能呢？你不侍奉主而能长进，而能够进步，灵命能够长进，没有属灵的食物怎么可能？我们里头就变成枯干的，我们里头就变成饥饿的。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了在侍奉中的长进，我们用侍奉灵命长进来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耶稣有一次在野外讲道，听到的人多得不得了，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有多少人？圣经记载有多少人？五饼二鱼让多少人吃饱了？啊，5000人呢？那是男人有5000， 女人小孩没有算在内，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他们 能够那么精确 的把男人专门算了，女人小孩不算，我不知道。假如连女人小孩可能就有六千七千，也许不止。总之那一天耶稣讲到讲得太晚了，太阳都快下山了，门徒很着急，他们 一看表怎么那么晚了，不是他没看表，他是没表，他们一看太阳下山了，就往讲台上递纸条了，赶快结束，我们三天布道会你还有两天，别着急啊，不要一天都把它讲完了，明天再来，让他们赶快散会回家吃饭。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啊。我们现在当然像我们来参加夏令会都有节目单时间表，我们尽可能的不要拖，一拖这个大会主席就在那儿紧张了，又拖了，一拖后面又拖，整个都拖下去了。所以哎，这个假如拖得太厉害，麦克风就会把你切掉，你假如再不下台一摁咚就掉下去了，那就。而耶稣那天没有，耶稣那天讲讲讲 越讲越晚，门徒很着急，一直催逼他。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门徒吓一跳，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啊，这么多人，几千人呢、啊、我们就是有一大堆的饼，二十两银子三十两银子去买 也不够啊。你这个讲道讲得太累了，太阳太大了，头晒昏了，你怎么让我们给他们吃呢？哎，有个门徒就带了个小孩来，他说这有个小孩安德烈吧，带了个小孩来，他说只不过他就是五个饼两条鱼，要分给这么多人吃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真是不知道安德烈到底存什么心，算不了什么就别拿来了，拿来了就要仰望主啊，到底他是要讽刺耶稣呢，他还是要求耶稣帮忙呢？我不知道，我总是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来看他，说算不了什么，但是交在你的手里大概是有希望的，他至少已经看过神迹了，这不是第一个神迹啊，加拿的婚宴是第一个神迹啊，那 这已经几个神迹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然后就递给门徒。耶稣有没有说啊，太好了，五个饼二鱼，虽然这么多人没法吃，至少先给讲员吃。我昨天讲到完了以后，我们比较晚一点在那排队，哦，这个大会同工就把我拉到前头，我说别插队吧，就排队，他说我们给讲员特别优待，所以把我拉到前头，就那我也老实不客气，我就跑到前头吃了。我告诉你，假如耶稣他一定不肯的，因为假如肯的话，那天他就先吃了嘛，讲员第一个吃嘛，对不对？耶稣没吃啊，然后他就交给门徒啊，门徒说老师不吃轮到学生了，门徒吃了没有啊？也没吃啊。耶稣叫他们五十个人一排，一百个一排，规规矩矩的。哎，很多神迹并不会四福音都记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福音都记载了，四福音都记载的神迹并不多，这是其中之一，可见的是很重要。然后门徒拿了饼也没吃，然后就分给众人，就递给众人。你去看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拨开祝福了，拨开就递给门徒，门徒就递给众人，众人就都吃了。假如我是彼得，那一天我大概会问问题的，那个五个饼一拨开十块饼吧，然后十二个门徒一个人拿不到半块饼，假如我是彼得，我一定问耶稣，这半块饼干嘛？耶稣说拿给几百人吃，几百人吃，耶稣我打鱼出身，一餐吃三个大饼都不够，这我都不够吃，给那么多人。耶稣说你去，当然圣经没这样记载，我说假如我问耶稣，我是彼得，我问耶稣，耶稣一定说你去，那我一定会怎么呢？我说就把它当作圣餐聚会，一个人弄一点、哎、塞塞牙缝，大家回家吃，意思意思算了吧。你会不会这样啊？你敢把饼都给一个人啊？那他一吃后面都没了。耶稣那天是把饼变了一大堆，鱼变了一大堆，然后大家去分吗？是这样吗？不是的，你去仔细看，耶稣祝谢了拨开就递给门徒， 门徒就递给他，也拨开，然后就递给众人。第一个拿到饼的人就吃了吗？那后面怎么办呢？没有，反正都在传递的过程中。所以那一次的神迹是每一个人在那个过程中间都亲身经历了神迹奇事。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神迹！我觉得第一个值得称赞的应该是那个小孩。我昨天在我们的分组里头说，我将来到天上去要找好多人，这个小孩是其中之一。我说你实在太伟大了，你让2000年来多少的教会都在讲你，但是名字都不知道。我问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肯把5饼2鱼拿出来？你现在你在小孩手里抢一个糖，你抢得到吗？他拼了命也不会把糖给你的。你要让小孩给你东西太困难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只有他有，他一个人吃都来不及了，还肯拿出来。假如耶稣那一天的神迹奇事是每一个人都在过程中经历了，假如我是耶稣，可能我不需要行那么复杂的神迹。你看我们今天只有几百人呢，我们要排队吃饭，我们还有四个 lane 呢，我们要排队吃饭要排很久，几千人呢，5000人6000人7000人呢，啊，就在那里分饼呢，要分多久啊？太阳都快下山了，这么麻烦呢。假如我是耶稣，我一定这样祷告，我说天父啊，他们都饿了，让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块饼，啪嗒，一秒钟每个人都有一块饼。我请问耶稣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他可以水变成酒，他可以叫死人复活，瘸子行走，瞎子看见，大麻风的洁净，他难道不能够让每个人有一块饼？他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他什么都能，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而且假如我是耶稣，我根本不会这样祷告，我会祷告说，天父，他们都饿了，让每个人都饱了吧，肚子一胀就饱了，连吃都不要。请问他做得到做不到？那他为什么不做？为什么找麻烦呢？假如那样做的话，当然很稀奇，走了就走了。那个小孩还有机会奉献吗？没有了。门徒还有机会经验那个分饼分不完的过程吗？每一个人那个饼在他的手中，当他愿意分出去就变多了。这多奇妙啊！耶稣是要让每一个人经历到愿意给的恩典，给的过程中就加倍的饱足。小孩后来走的时候，我相信他带走的不只是5饼2鱼，因为剩下来12篮，我敢保证当时门徒一定把更多给那小孩。谢谢你，就是因为你肯奉献，我们大家有的吃，多带点回去。越给就越多，越参与就越丰盛，越逃避越旁观就什么都没有。耶稣还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当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的消息，他是不是立刻就赶去了？有没有啊？没有，他在所在的地方又等了2天，然后又走了2天的路才到。为什么耶稣要等2天呢？为什么不急着去啊？那么不关心的，那么没有爱心的。等到了以后，马大看见耶稣就哭了，主啊，怎么现在才来呢？早就请你了，你早来，我兄弟必不死啊！你现在来太晚了。他活着还有希望，死了就没希望了。你能够医病啊，但是你不能叫死人复活吧？医生，医生就是活的，你能医啊？没有医死的，都是医生啊！你生就可以医，病了生，活着还可以。死了没有了？没有，我们这儿是有一个医生，他叫做医死，饶医死，死了专门医的，没有的，专门医活的，对不对？等我的弟弟死了你才来，怎么搞的呢？就难过啊，就哭啊，就埋怨呢。耶稣说，你让我到他葬在什么地方，他们就带他去。 他就叫犹太人说把那个坟墓的门打开，马大说不，不要打开了，太晚了，他已经死了几天了，四天了，已经臭了，死透了。耶稣假如立刻赶去，死了才两天。假如那时候让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犹太人观念中，他也许没有真的死，他大概是昏迷了，因为他们要死三天以上才确定是真正死亡，所以耶稣也一定要三天之后复活，立刻复活，人家说他没死，他昏迷了，所以他先醒过来了，要死透了，所以耶稣让拉撒路死透了，没希望了，然后坟墓的门打开，然后他就呼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是怎么出来的？跳出来的，我们北方人说是蹦出来的。那他全身，他是一个木乃伊嘛，对不对？全身裹了那个细麻布。你假如到这个大英博物馆，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埃及的中东的那些木乃伊，哇，层层裹着细麻布。他出来以后，耶稣就跟那些犹太人说，解开他身上的布，叫他走。可见的，他原来没走，是跳出来的。耶稣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把那个坟墓的门滚开，我不会叫犹太人去推很大的石头，他们是一个山洞作为坟墓的，我一定会说芝麻开门，像阿里巴巴四十大盗一样，芝麻开门，那个石头就滚开了。请问耶稣做得到吗？他可以平静风浪，难道他没有能力说芝麻开门吗？当然可以啊。难道他没有能力叫拉撒路出来以后说身上的布自动解开，嚓，一秒钟就解开了，可以吗？当然可以。那为什么耶稣不做呢？还要找人的麻烦呢？我想来想去，我只有一个答案，人能做的人来做，人不能做的神来做。当我们肯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就看见神做我们不能做的。当我们不肯做我们能做的，上帝也不做我们不能做的。每一次是人肯献上，上帝就动工；人不肯献上，上帝就不动工。上帝可以不借着人，上帝可以从他的宝座发出权柄命令，让所有的人就悔改。当然他可以做，但是他就是要你我参与在圣工中，因为这是我们长进的不二法门，这是我们长进的途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假如什么上帝都做了，我们就在旁边旁观，我们就没有参与的机会。上帝给我们很多参与的机会，让我们看见他的作为和大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种的经验，当我们愿意付出一点，上帝的恩典就大而又大，多而又多。我当初蒙召出来侍奉主，除了我自己的挣扎，另外是我父亲的反对和压力。因为我的父亲不是基督徒，我母亲信主，我的父亲不信，而且有拦阻，有没有严重的逼迫，但是弄得家里面非常不愉快，所以我母亲都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我们也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来跟随主。所以当我要侍奉主的时候，一方面是要面对我自己想要做建筑师的美梦太强烈这一个挣扎，这个胜过之后，还有另外一个要面对的，就是父亲的反对。我的母亲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一直不断的支持，虽然我们的家那么贫穷，她觉得若能侍奉上帝是最美好的。我结婚的时候，我的母亲没有任何的钱可以给我，她送给我唯一的礼物是他亲手缝了两个祷告垫，作为我结婚的礼物。我们一直用到那个祷告垫破烂， 以后我校园团契的年轻同工结婚，我们就送他们两个祷告垫，这变成我们送礼物的一个传统。我的母亲今年97岁，身体还算健康，在她还有记忆，她现在记忆力已经非常衰退，在她还记忆力没有衰退的时候，这么多年来我们校园团契同工所有的祷告信都会寄给她一份，她每一天早晨起来在床上铺了所有的祷告信，从头到尾就为我们的同工祷告，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可是我的父亲不信，所以我虽然有母亲的支持，但是父亲的反对压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当他知道我要奉献传道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他说我花了多少钱栽培你，从小一直到大，你念了三个系，你花了很多的钱，你现在要去传道。他知道传道是很艰苦的一个路，绝对不是富裕的这个享受的一条路，所以他说你知道我的事业这么迫切的需要，你要去传道，你的心非常的狠，哇，给我好大压力。我就一直祷告求主来改变他，帮助他。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其实他是非常开明的一个父亲，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的情况，所以我让你自己做决定。我说爸爸，既然你让我做决定，我就决定奉献传道。哇，他非常生气，气得不跟我讲话。所以我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纠缠在一起的，是很难过很难过的，很挣扎很挣扎的。那然后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让他看见不是靠儿子，让他看见上帝可以赐福给他。当儿子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恩待他，让他看见哇，他的事业因为主的恩典可以有好转，那他也许就可以归向主。我父亲做什么事呢？他是做渔船，打鱼的渔船的生意。他因为当初是学水产，也许再多说一点吧。我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届的进士，以后就没有再有科举了，就没有进士了。而且他是他那届进士最年轻的，20岁考上进士，所以皇帝就把他派到英国去留学了。所以在100年前，他就到英国去留学，那所以就在伦敦大学念法学院。那我的父亲就生在英国，以后他们回到中国，那个时候已经变成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了，但是这个留学生回国都很受重用，所以我的祖父也在政府里很受重用。那我的父亲从小常常跟他出国去，代表国家出去开会。那时候没飞机，都是坐船，哇，那个船长真神奇。所以他回来以后要上大学，就是说我一定要上这个航海系。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航海系，只有这个水产系，水产就是上渔船，他说管他的上什么船，能上船就好。所以他就念了水产，你知道他念了水产以后呢，大学毕业，80年前大学毕业也很少，那时候他就考全国高考，他又考了水产科全国第一名，所以23岁就把他派到实业部，就是现在的经济部做专员。人家到了40岁都做不到专员，他23岁就做了专员，不到30岁就做了浙江省渔业局的局长，管全中国最大的渔场，就是浙江在舟山群岛。那49年他到了台湾，他对于官场非常的厌倦，所以他就把我们仅有的一点钱全部都拿出去买了一条船。他说我是水产的专科，我是水产的专家，我来做渔船生意。可是他没钱，而且他那么一点钱买一条旧船，马力很小，人家有钱都盖大船，马力大得不得了，游鱼被训练游得很快，我爸爸的船都追不上鱼，怎么打到鱼呢？所以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他就期望我赶快毕业，能够赚多的钱，然后买新的船，他的事业才可以发达。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祷告说，我说主啊，让他看见不是靠儿子，靠上帝，他能够事业可以进步。没想到情况不理想，每下愈况越来越糟。 隔了一年，我是念建筑工程，我的弟弟是念土木工程。我父亲本来期望建筑设计、土木施工就大赚其钱，没想到我弟弟教了一年书，他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也想要奉献传道。”哇，我爸爸就生气了，岂有此理！我就这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小女儿。嗯，你哥哥身体好，他奉献传道；你身体这么差，六岁他就得阿斯曼，得那个气喘。他一直身体非常虚弱，他说身体好，他奉献传道，让他去。你怎么还要奉献传道呢？他说，假如你奉献传道，我就跟你们兄弟两个脱离父子关系。哇，我弟弟说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只有祷告，看神会不会改变他。啊，祷告祷告，过了一阵子，我爸爸就跟我弟弟说，他说你哥哥向来就是叛逆不听话的。我真的在还没信主的时候叛逆，可是我信主又很听话，他都记不得了，他只记得我还没信主都是很叛逆。他说我弟弟说你从小听话，他五年级妈妈带他到教堂，他六年级他就信主了，从小都很听话。他身体很弱，也不能到外头去乱闹，一个学期有三分之一生病在家，所以当然都很乖巧了。那他说，所以你应该听话，你应该听我的话，所以呢我就让你自己做决定。我弟弟说，爸爸那谢谢你，那我就决定传道了。哇，我爸爸气得个要死啊。那我弟弟也加入校园团契了。我说哎，不得了，我们两个人都奉献传道，那爸爸简直是毫无希望了。我妹妹比我们小十岁，那要等她，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说，主啊，不行啊，你一定要大大的施恩呢，要不然呢我心里不安呢，我每一天都是非常紧张，每一次听到他的消息，他的船又赔钱了，又赔钱了，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没想到当我弟弟出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过旧年的前三天，我爸爸的公司就垮台了，法院把他查封了。他本来已经岌岌可危，但是他为别的船去做保，那个船公司恶性倒闭就逃了，结果法院就把他的船查封，一查封就把他的船拍卖，一拍卖哪里值钱呢？就欠款80万台币，42年前，80万台币。我在校园团契一个月800块台币，是1000倍，我一个月生活费的1000倍。我那个时候才20来岁，刚刚侍奉主第二年，我的信心已经几乎完全崩溃。我说，主啊，不是我搞砸了，是你搞砸了。我们两个都顺服你的命令，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是你让我爸爸的公司垮了，欠款80万，我怎么面对他呢？我怎么传道呢？我怎么走下去呢？我已经走到了可以说信心跌到了低谷。那是过年前三天，当这个事情一发生，我们租人家的房子的房租就付不出来了。光租一个房子要1000块，我一个月才800块，我们所有的钱什么全都没有了，家里能够有的东西法院全都拿走了，能够值钱的能够卖的法院全部都拿走，我们家是倾家荡产。我先说一个感谢主的，就在那个时刻，我的妈妈在教会的奉献箱里接到了一包奉献，每个月一次300块台币。我每一次每一个月就是用那300块台币，就租了一个人的阁楼，把我的父母安置在那儿，白天出去带团契，晚上回来到三楼的阁楼陪着我的父母。我的800块仅仅够我们三个人，我弟弟不在同一个城，我跟我父母住在高雄。过年前三天垮台，过年以后一个礼拜，我要去带领一个冬令会，校园团契的中学生冬令会，300个学生报名，我一个人，南部、屏东、高雄、台南，只有我一个同工，我一个人要做筹备300人，然后还要做讲员，题目是在信心中仰望耶稣。 我自己的信心都垮光了，还仰望耶稣，我就说主啊，我怎么讲这个道呢？我要讲什么道呢？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了，我不能讲，假如不去300人在那干嘛就完了，我去我能讲什么呢？我也不能骗他们说靠耶稣没问题，自己里面一点都没有， 我怎么能骗人呢？所以我告诉各位，我那10天每一天是以泪洗面，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哭，我说主我没办法，我走不下去，我走不下去，我这么年轻，我没有受什么训练，我没有什么经验，我不会讲道，我圣经当然在大学的时候读经读了10几20遍，那个时候读经的风潮非常的热，圣经非常熟，但是生命经历很有限，我到底要讲什么？我怎么能够骗人？假如不骗人我讲不出口，我就迫切祷告，我所有的预备，我就一边哭一边祷告说，主除非你让我的信心能够从谷底翻身能够回来，否则的话我这个聚会不知道如何面对。就在聚会前3、4天，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上帝就是听祷告的主，然后我真的在侍奉中，我没有退后，我也没有逃避，我面对，虽然用哭泣和软弱面对，上帝可以让我刚强，结果我里面重新得力。在那个聚会中，真的我所讲的道，我现在记不得讲的内容，但是我知道圣灵在那里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所以那个聚会完了以后回到家里面继续侍奉，就蛮有力量，面对的环境一样依然的艰难，每一天的日子都非常的辛苦，但是因为有主同在，因为经历了主的保守，他在苦难中给我力量和信心，使我能够往前走。一个年轻20多岁的传道，就在这样的一个熬炼中，或者是一个试炼中，或者是一个极大化妆的恩典中，就往前走。感谢主，那是2月。过了2个月，复活节之前，我爸爸跟我妈妈有一天说：“我要信耶稣。”我听得都吓一跳。我说：“爸爸，你说什么？你要信耶稣，真的吗？”他说真的，我无路可走，以往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无论是身世，无论是他自己的学问，无论他以前的这种辉煌的成就，他说到现在我一无所有，我以为那一些了不起，我发现那一些一点用都没有，我看到你们信耶稣在这么大的苦难中还有力量，他说给我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刺激和吸引，他说我要信耶稣。他也知道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跟他传了多少，也硬把他拉到教会听过几次布道会。他说耶稣是可怜人，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没有学问的人， 那些人需要耶稣，我不需要耶稣。可是到那一天他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当那一天复活节他受洗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每一次从进池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唱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我不知道唱了多少次，每一次跟着唱，那一天一唱就流泪了。我不常流泪的，大男儿这个不轻眼泪不轻弹的，但是每一次很严重的流泪都是上帝在我内心有很强烈工作，我的重生得救，我的献身，那我父亲的事业垮掉，我面临那个很艰难的侍奉，然后我的父亲会2个月之内他就信了耶稣，我简直无法想象那种感恩。等到他从水里站起来，有一个老太太就跟我妈妈说，她说饶姐妹啊，她说自从你受洗我就开始为你的丈夫祷告，15年没有一天中断，每一天为你的先生祷告，感谢主他听了我的祷告。这位老太太连医都不认得，不认得一个字，没有读过任何书，但是她就是信主信心单纯，每一天祷告，祷告就是她的侍奉。 可是这个老太太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她重新学习认字，到后来自己可以读圣经读完一遍，哇，真是太美好的一个老太太。所以那是4月，再过2个月，我爸爸忽然收到一封信，台湾教育厅给他一封信，有一个水产学校的分校升格独立成为一个水产学校，就把我爸爸派去当第一任的校长。我也不知道，他也没去申请啊。那个有听说有他的朋友去替他申请啊，他的资格又非常老，要当大学校长都有资格，他已经到了检任一级，再上去就是特任官了。他那个续级已经到了检任一级，再上去就是部长级，在大陆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就马上当然这么资格，所以就去做了校长。所以6月他就被发布做校长，8月就去上任。他上任的时候就说，哎，校级，你帮我去调查一下那个学校的基督徒老师，因为他本来是分校嘛，已经有老师。我说你要干嘛，找基督徒老师干嘛？他说，你不是做校园团契吗？我的学校也要有团契，要找基督徒老师来做辅导啊。他什么都知道，平常以为他不知道，他在旁边看都知道。所以2月垮台，4月信主，6月当校长，8月就父子同工。有这么美好的，是我安排的吗？是我计划的吗？弟兄姐妹，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器皿，甘心乐意放在主的手中让他用，他的恩典就超过所求所想。假如我没有侍奉，我的父亲可能现在还没信主。因为愿意侍奉，我在校园团契，我们有多少同工，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献身之后成为基督徒的。有一个姐妹要加入校园团契，她的父亲非常的生气，我到她的家里面去拜访求情，她爸爸站在楼梯，我从楼梯走到一半，她就叉腰指着我说，红卫兵，我要到警察局去告你拐我的女儿。哇，这样对待我啊。可是为她祷告，跟她交通以后，我跟她父亲成了好朋友，以后他让他的女儿来做童工，不但我跟他成为好朋友，他女儿结婚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来问我说，这个男孩可靠不可靠，以后他自己信主说指定要饶牧师来为他施洗。每一个恩典都是我们甘心乐意参与，你若不参与侍奉，你怎么可能经历神的大能？你若不参与侍奉，你怎么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是不可能的。所以侍奉成为我们蒙福之路，而且侍奉成为我们经历神作为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的父亲最快乐的工作就是他从50多岁一直到60多岁退休做校长的那一段时间，虽然他退休30多年，到他前年去世，他也97岁，所以我说我有长寿基因。我妈妈大概可以活到100岁，我大概也可以活到100岁。假如能活那么久，我希望一直到世界上离开世界的之前，我都能够站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侍奉主。所以侍奉是经历上帝的作为。过了好多年，我的妹妹从大学毕业，她教了一年书，有一天她跟我爸爸说，爸爸，我要奉献传道。我说，哎呀，妹妹都不先跟我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跟爸爸讲，太直接了。我爸爸说，没关系，他说，你清楚上帝的带领吗？他说，我当然很清楚。他说，那好，跟着你哥哥好好侍奉主。我说，妹妹，你太幸福了，我们以前都要脱离父子关系的，因为爸爸信主了，所以整个人生观念态度完全都改变了。我最后再做这个见证，他90岁的时候已经离开学校差不多25年，他的学生毕业是25年到35年前毕业，已经跟他距离非常遥远。可是这些学生每一年只有毕业几十个学生，10年的校长也不过是几百个，300-400个学生。但是30年过去之后，当他90岁的时候，这些学生毕业生 串联他们找到了150个毕业生，回到学校把我父亲请回学校给他过90岁的生日，可见得他当初做校长以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去服侍，让人 很受感动。他去世的那一天晚上8:30我喂他吃饭，他已经不能行动，然后还看了一下电视，10点多钟他就睡着了。那每一次我都是晚上11点去看一看他是不是需要给他换尿片等等。当10点多睡着了，我11点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微笑中已经被主接去，只不过30分钟的时间。30分钟前他刚刚睡着，30分钟以后主就把他接去。哎呀，我真觉得太美好了，上帝的恩典太多了。侍奉不但是经历神的作为，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献身。什么叫做侍奉？不是传道叫侍奉，而是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奉献给主耶稣，奉献给上帝。罗马书12:1每个人都会背，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保罗在什么时候说这样的一句话呢？所以弟兄们，前面的因为是什么呢？从1章罗马书一直到11章36节，1章说到世人都犯了罪，2章说到犹太人也犯了罪，3章说在律法下凡有血气的在律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但如今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因信就白白称义。4章就说到旧约因信称义的历史证据，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大卫因信称义。5章说到我们原来在亚当里是死，是定罪，如今在基督里是活，是生命，是蒙恩。亚当系统被迁到基督系统中，所以我们对罪有一个全新的态度，不容许罪，不献给罪，不顺服罪，而是献给神，顺服神。我们对罪应该有这样一个全新的态度，但是不简单，因为我们还有肉体，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挣扎得不得了。我喜欢的善我不做，我不喜欢的恶我倒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能够，那是一个过未来世，将能够在这个世上。8章说我们靠圣灵将肉体置于死地，靠圣灵每一天经历圣灵的得胜，但是真正的盼望是靠耶稣将要能够胜过。怎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肉体结束了，我们进入到灵界，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的得胜。所以8章是说到在世上靠圣灵，将来是靠基督，基督再来让我们的身体得赎。9章是说到上帝拣选的主权，10章、11章是说到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永恒计划，整个是说到上帝不但是救个人的救恩，也有上帝整体的计划，只等到基督再来，这一切就完全的成就。所以到11章最后，他有一个颂赞的总结：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到这样一个颂赞的高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亲身经历，把自己的主权奉献给主，我深深的感觉，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侍奉那个字，如此侍奉那个字，原文是敬拜 worship， 如此敬拜。现在在台湾，在美国的加州都有一些灵恩派的这个活动，我不愿意批评灵恩派，但是我只觉得他们是走很低的一种侍奉，不是一个很高的侍奉，只是在敬拜的里面有很多很热烈的活动。假如我批判他的话，我说绝大部分是人为的，绝大部分是自我的心理解放，感觉到很快乐。上帝真的喜悦吗？非要跳，非要喊，非要倒下去。在台湾还有呕吐呢，牧师在门口，教堂门口发塑胶袋，我们在电视上亲眼看到呕吐到华视新闻杂志去拍，那个呕吐到眼泪鼻涕一塌糊涂，那个场面真是混乱，绝对比那个挡机做法还要难看。我不觉得能够荣耀上帝。据说我没有得到求证，新加坡的教会还有牧师呕吐完了还要检查说颜色还不对再吐，要把一切的污秽吐出来，这是违反圣经的。耶稣说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人呢、吐出来的就是你吃进去的嘛，那不会污秽人呢、那只是物质的脏啊，污秽人的是心灵啊，这里头的罪啊，罪吐不出来的，是认罪的，不是吐罪的。很多奇奇特特的现象，罗马书里都告诉我们什么是敬拜，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上帝要的敬拜是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主而活，为主所用，这叫做敬拜。敬拜不是一个聚会，敬拜不是唱诗歌，敬拜不是祷告很大声，敬拜是敬虔的生活。我请各位看彼得后书第几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一直到十一节，但主的日子像贼，要像贼来到一样。意思就是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十三节，我们明天要讲的先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化，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我们应当圣洁敬虔度日，我们应当警醒预备谨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应当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说要不可停止聚会，原来的意思说不可停止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态度来迎接主的再来，等候主的再来，预备我们的心。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所想的只有世俗的事，但是主告诉我们要想属天的事，不是不想地上的事，不是只想地上的事，也要想天上的事。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心智，心智不断的更新。我要请各位再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过新的生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若不知道这个基础，你很难过新的生活。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不是怎样呢？十七到十十九节啊，纯虚妄的心行事，心地昏昧于身的生命隔绝，心里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还没信主之前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你们已经学了基督就不应该是这样了。如果你们听过，当然你们他们已经听过了啊。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这种表达方法是什么呢？好像说对那些大学生不好好念书的，假如你是大学生，你就应该好好念书嘛。其实他本来就是大学生，用假设语气来强调，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就要脱去，从中文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命令语句，但是他原来的意思是不是要他们现在脱去旧人呢？不是。我以前听到一些传道人讲这一段，说要脱去旧人，脱的还不够啊，再脱再脱。我问他怎么脱，他说反正脱就是了。脱什么？脱旧人？怎么脱？怎么脱旧人？搞不清楚，还要再脱，还要再脱。哎呀，弄得非常的烦，不知道怎么样。后来慢慢的读圣经，比较体会了解，原来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当初就是叫你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这个脱去，他用的是过去式的不定词。希腊文过去式的不定词就是一次完成，不再重复。所以一次完成，不再重复。当初你们所学的真理，就是让你们一次脱去旧人。Once for all。再来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个穿上也是过去式的不定词，一次完成，不再重复。所有在圣经里面一次完成不再重复的，都是指着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觉知的那一天，我们就一次脱去旧人，一次穿成新人，我们就从亚当的系统中进入了基督的系统。我们原来是属亚当的，现在是属基督的。我们以前是在亚当里，现在是在基督里。所以一次完成，不再重复，那就是指着我们的身份地位。而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是现在式的不定词。现在式的不定词就是持续动作， 一直做下去。所以心智改换一心是生活，不是身份，是需要每一天仰望努力学习。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耶稣基督救恩所达成的，我们凭信心接受，因为他的救赎，因为他的流血，因为他的死，我们才可以 得着脱离了亚当，进入了基督。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是大家都熟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请问，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指我们的生活，还是指我们的身份地位？当然身份地位。哪里有人一信耶稣，本来暴跳如雷，一觉知温柔如小绵羊，有这么快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哪里有那么快的？我信主五十年了，校园团契成立第二年，我信耶稣，现在校园五十一年，所以我信主五十年了，还有好多老脾气啊，实在是哦，生命属灵生命学的不够，哦，这个圣灵的工作还要继续的仰望，还慢慢在学习。我们的生活的学习是慢慢的，但是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一霎之间就改变了。我一决定接受耶稣，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他的救赎临到了我，我就从亚当里被牵出来，就进入了在基督里，救了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里。那个是我们的身份地位，在基督里是身份地位，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而心智改换一心是我们的生活，是持续的动作。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个新人的地位和身份，我们在这个地位身份之下来过新生活。若没有身份和地位，有可能过新生活吗？没有可能，因为不认识神，怎么来新生活？就是顺服上帝的生活。不认识上帝，怎么过顺服上帝的生活？所以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生活表现好像很了不起，在神的面前如同破烂的衣服，一点用都没有，不可能因着他的行为让他能够得救。我们固然不是因为行为得救，是因为耶稣得救，因为耶稣的救恩得救，难道我们不应该过一个新的生活吗？我们比他们更有资格，他们在亚当里过得了什么新生活呢？只不过人间的道德而已，我们是过在基督里那个顺服上帝的生活，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的。假如我们在基督里不去过一个顺服上帝的生活，不去学习，那我们就亏欠我们的身份。现在台湾到美国来读书的比例越来越少，以前台湾也没有太多的研究所，博士班更没有，现在台湾每个大学都有研究所，每一个系都有研究所。有一年台大机械系的新生还没有台大机械研究所的新生多，哇，那个台大或是研究所多得不得了，因为在台湾读研究所比较便宜，而且可以跟这个企业联络，所以一毕业马上就有工作，你到美国读了回去以后谁都不认得，所以你还找不到工作，所以留在台湾的越来越多，到美国来读书的真的比例就减少。当他当初来美国读书非常多的时候，校园团契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现在没有了，叫做出国留学前的退休会。还没出国，我们就办一个退休会，为出国留学的来预备。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参加过啊？那个时候最多的时候，一个暑假就有150个人来参加出国留学前的退休会。那我们就要讲 请从美国回来的他们现身说法，说到美国的文化、美国的背景、美国的教育、美国的学校、美国的教会、华人的查经班、华人的教会，哇，说很多。然后也有好多从美国回来的，有东部的，有西部的，有中西部的，南部的，都分组看他学生到哪儿去，就跟那些回国的一起讨论。有一次我们就请阮大年校长来讲美国文化，要了解美国文化啊，他就讲很多。他说美国很多文化，美国有开车的文化，台湾有台湾开车的文化，美国有美国开车的文化。美国开车是根据规则，台湾开车是根据默契。美国没有默契的，你不要以为他跟你有默契，他是规规矩矩按照规则，红灯就停 ，stop sign 一定停。在台湾不是的，看看没人就过去了啊。他说你到了美国不能够根据默契。我的堂哥是天津大学机械系教授退休，他跟我的堂嫂到美国来看他的儿子。我那堂嫂有一天过街，晚上九点钟过街就被一个车撞就去世了。因为他看在大陆，他也是看没车就过了，或者那车很远，他没想到那个车很远，因为他是绿灯，他的速度非常快的，刹一下就到了，一下来不及，一撞就去世了，就一下子就没有默契的，是有按照规则的。有一个人到了台湾，上了一个计程车，哇，一直闯红灯，紧张都要抓那个椅子，吓得不得了。后来遇到绿灯，那个车停了，他说绿灯为什么停？让那边先闯红灯。闯了以后我再过，这叫做默契，你知道吗？你到美国不能有默契，你默契就不得了。有一个人半年在美国，半年在英国，美国靠右走，英国靠左走，哇，开车很辛苦。后来他调到台湾说，哎，台湾最好，左右都能走。有一次我到南部去，台北现在已经好多了，我到南部去，一个弟兄开车带我闯红灯，我说你怎么闯红灯？他说我们在高雄红灯是参考用。大陆也不遑多让，现在也好多了。有一年我跟唐从容牧师，我们两个人一起坐飞机到温州，本来在温州本来1995年在温州准备一个大的聚会，吴勇长老、唐从容牧师和我们三个人，每一个人讲五堂三天的聚会。因为温州盖了一个全中国当时最大的教堂，3000人，然后第一楼分教室也可以坐3000人，外头一个大棚子也可以坐3000人，所以他们说要有10000人聚会。我们那时候也以为说真的能够成功，我们就去了，没想到晚上11点到了以后，12点接到中央电话取消聚会。我们三个人第二天中午12点以前都必须离开温州。那我们就说我们不能聚会，我们去看看那个教堂，不行，早上7点公安把教堂包围，除非有当地的身份证可以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去。那一天晚上我们坐最后一班飞机到了温州，我跟唐牧师两个人就坐了一个计程车。温州已经最后一班飞机没有飞机走了，所以往机场的路车很少，往温州市的路车多得不得了。他那时候还不是 freeway， 还不是那个高速路，还是快速道路，中间有安全岛。这司机先生开着开着就开到左边去了。我说：“哎，你怎么开到左边来？”哎，他说：“这边车少。哎”这边车少。到了温州以后，一个大圆环，要绕圆环，我们到左边嘛，要绕一个大圆环过去。他从这儿就拐过去了。我说：“你怎么这样就拐了？”他说：“这路近呢，要绕个大圈儿啊。”他已经有驾照，他已经有开车的资格，可是他的生活，他还是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他到了美国，已经有美国的 PR， 甚至已经有 citizenship， 也已经是美国的公民，但是他还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那种生活习惯，到这来很格格不入。已经进入工业时代，已经要红绿灯开汽车，还是过着农业时代乡下牛车有什么红绿灯的？ 你有没有看过靠左走靠右走，没管他怎么走，慢慢走就是了，你来我就让，就这么简单嘛。所以那是农业社会的习惯，可是已经有工业社会的身份，已经有驾照，新身份新地位，旧生活，难怪一天到晚出车祸。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我们已经穿上新人。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都在罗马的监狱写的，而且先写哥罗西书，后写以弗所书。那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已经穿上新人。这里是说，我当初告诉你们的真理，你们所学的真理，就是叫你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你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你们来过新生活，心智改换一新。心智改换一新。NIV 的版本的翻译说 To be made new in the attitude of your mind， 你思想态度的更新。我们已经习惯于信主之前的生活习惯，我们已经习惯于过去的观念价值，整个世俗的观念价值系统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要更新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已经有新的身份地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我们在这个地位之基础上来过新生活，才配合我们的新身份。不是说哎呀，基督徒要做得好一点，不是的，因为我们有新的身份。你到了美国来，不能够不按美国的法律吗？你能够按台湾的、按中国的、按马来西亚的、按香港的法律，相同也还可以，不同的地方你要顺服美国，要不然回去嘛，你不想按这个法律回去嘛。我们还要回到亚当里吗？当然不要啊。我们还要将来堕落吗？灭亡吗？审判吗？硫磺的火湖吗？当然不啊。我们是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而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完全的瓦解，历史的舞台要落幕的，时间的运作要终止的，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那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基督要再来，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国度要完全实现。在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所做的要在主的面前交账。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神学的基础之下，圣经的基础之下，来面对我们的新生活。所以心智要改换一新。那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样的身体献上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情景呢？接下去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NIV 的版本我觉得翻译的很有意思，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不要再遵照这个世俗的模式生活。我们以往没有信主的时候有一个世俗的模式，现在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模式，我们应该 to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更新，跟我们的新生命跟我们的新身份新地位是吻合，所以这方面要去学习，不再受世俗潮流思想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我们活在世上，在世界，却不属世界，而且胜过世界。 上帝没有让我们逃离这个世界，上帝没有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分离，我们是在世界不属世界，我们是分别为圣，而且还活在世界中。假如我们通通跑到山上，这基督徒都住在一块，跟这个世界脱离，这不是圣经要我们做的事情。世俗是怎么样一个情景呢？是怎么样的一种模式呢？我想我们看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节十九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八节十九节，十七节开始哈，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我读保罗的书信，有的时候最怕读的就是像这样的话，你们要效法我。我真的到现在是不敢这样说，我只能说让我们一同效法保罗，效法主。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行事可以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吗？跟基督的救恩相违背吗？不可以的。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这些基督十字架仇敌的那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是什么呢？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最后的灭亡，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世俗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肚子那是什么？以物欲享受为他的神，是他的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满足他的物欲。这是一个绝对错谬的人生，吃吃喝喝。我想我们中国人的问题大概就是吃吃喝喝。哇，每一次到了周末的时候，哇，每个餐厅都满的，都要排队，吃吃喝喝。民以食为天，台湾说驾崩翁皇帝大，吃饭皇帝大，哇，真是吃饭像皇帝一样。那最重要的一件事，要物欲，要钱，要享受。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这几年越来越糟，中国大陆好像越来越好。台湾早期是非常好啊，曾经说钱淹脚木，钱淹脚木就是钱淹到你的膝盖了，整个脚都埋在钱里头了。现在台湾的这个股票一直惨，当然全世界都惨，美国更惨。你说在台湾曾经股票热络到一个程度，到一万两千点，那么小一个台湾，一万两千点都是泡沫经济啊。我到一个医学院去讲道，那个姐妹他们叫我饶叔叔，他说饶叔来讲道劝我们的同学别买股票。我说你们班上你们团体也买股票？他说全校都在买，老师都在买，老师上课的时候戴着耳机啊，都在听股票啊。等到那个股票讲说暂停五分钟，出去就买股票去了。股票最热络的时候，哇，全台湾三分之一的人投入股票市场，劳动市场没有人。有一个人在街上走，人家问他说请问几点了，他说九千多点了。人家问他几点钟，你知道吗？他九千多点了。而且股票最热络的时候，在忠孝东路那个股票市场对面就有一个餐厅叫雅宴餐厅。那个雅宴餐厅是卖牛排，你知道在十年前牛排多少钱一克吗？十年前八千块台币，那个时候假如一比四十就是两百美金，现在就算快三百美金，两百五十美金，一块牛排三百美金，好家伙，咬一口就五十块美金了，什么牛排啊？吃金子啊？这是日本牛排，神户牛排，松阪牛排，好的不得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哦，当然哦，那个牛好的不得了，人工按摩的，你知道吗？每块牛排上都是手印儿，要喝啤酒的，要洗温泉的，还得听着贝多芬的音乐，就这么长大的。长到最好的时候就宰杀，急速冷冻，立刻空运来台， 而且有管道直接送到雅宴餐厅，上火一烤，唯一的描写入口即化。哎呀，这个简直不得了！我吃冰激凌也是入口即化，只要20块，也不必8000块。一上报，一登报，第二天就大排长龙。还有人问我说：“哎，牧师，你有没有吃过雅宴餐厅的牛排？”开玩笑，那比我一个月的十年前比我一个月的薪水还高，我怎么可能吃8000块的牛排啊？哎呀，他说你没吃过那种牛排，那太逊了，逊就是孙一个走之，那逊以前我还不就是说。太没水准了，怎么这种？我在台湾现在有一些人讲话我都不太懂了、啊。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哎，牧师，我看你这个人很潜水艇。”我说：“谢谢。”我以为他说我有深度，他说什么有深度？水平以下。那潜水艇水平以下，你要没吃过呀？